时间过得很快啊，我马太福音已经进入第11课。那这一部分内容呢，我们把马太关于耶稣末世预言的这一部分的经文呢，给大家集中在一起来做一个回顾啊。我们看一段简单的历史回顾。那马太福音呢，大家非常清楚，要知道这卷福音书呢是写给犹太背景的基督徒看的，所以它有好多的犹太历史在里面。那么他的主要主题就是告诉犹太人，那么耶稣呢就是他们所要期待的那一位君王，就是那一位弥赛亚，这是他的写作目的和主题。所以马太把他的收集到的关于耶稣的一些所有的资料呢，他是以不同的类型把它分别展现给我们。其中有关于耶稣出生的部分，他告诉我们耶稣是按照先知的预言出生的。那关于耶稣的侍奉的问题，他说耶稣的侍奉也应用了先知一些所说的，然后从耶稣的教导里面看出来，他的教导不同于其他的任何人，是从天上来的那一位。他说的神迹奇事以及他对门徒的培训，都要说明一个问题，他就是那一位。那从事第七课呢，告诉我们说耶稣告诉我们天国的比喻。那这个以前所有的人都没讲过这方面的内容，因为没有一个人是从天国回来的，是吧？去了天国的都回不来了，没有一个人再回来。那只有耶稣呢，是把天国降到人间，把这个信息带给我们，说他讲了好多关于天国的比喻。那到第八课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虽然在我们是属天的人，但是我们在地上呢要有属天的生活，所以告诉门徒也该怎么成长。他用了好多的这个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来教导门徒们，怎么样来让你的信心来成长，要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逐渐的扩大，剩下的比例越来越还要多。然后到第九课的时候呢，他要告诉他的门徒们说，到底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干什么，我的使命是要干什么。那告诉三次告诉他们，他要到耶路撒冷去，要在耶路撒冷被杀，三天以后呢要复活。所以上一课呢，我们大家介绍了耶稣从北边的该撒利亚腓立比已经到达了耶路撒冷城，他骑着驴子已经进城了。那这是一个荣耀进城的欢迎仪式。但在这个仪式里边呢，我们看到耶稣没有讲任何东西，非常就接纳了当时百姓对他的这种隆重的欢迎进城了。那我们今天呢，就从第11课来看看进城以后这几天内发生的一些事情，其中有一部分呢是关于末世的。那我们今天来主要集中在末世预言这个部分。那这一部分呢，马太的目的也很清楚，通过耶稣对末世的预言告诉我们说，他就是为那一位弥赛亚，他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一位。那我们在今天的经文呢，主要是从24章开始。那24章我们先读一段了，然后呢我们再回顾一张图片，说耶稣出了圣殿。那出了圣殿什么意思？耶稣白天呢从圣殿里面工作完了以后，从圣殿去出来，然后要回到他住的地方去，叫伯大尼。那从圣殿出来走的时候呢，门徒就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呢就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的。那我们要读懂下面这些经文呢，要了解一张图片。那这张图片呢帮助我们来明白这一段讲论。那张图片呢就是下面这张图。那这张图呢大概看到这个黑色的这个框呢就是大卫的城，中间这个方框呢就是当时的圣殿区，那黑色的这个区域呢就是圣殿。那中间呢有一条峡谷，那这一条路呢就是从圣殿的东门出来一直通到这个耶利哥去的，这是当时以这个圣殿通往耶路哥东西的一条主干线路。那通过这条道路呢，你必须要翻过一座小山，这座小山呢就叫橄榄山。那这个山上呢有一个小村子，半山腰上就叫伯法奇。那么这个山脚的下边呢有一个小村子叫伯大尼。那耶稣呢每天晚上呢是住在伯大尼这个地方，然后早上呢就顺着这条路进到圣殿区去。那施工假道完了以后呢，就从圣殿出来，然后再回到伯大尼住宿啊。那我们行者知道他的路线，知道他这张地图。第二个我们要知道的背景，就是当时的这个圣殿是以色列圣殿历史当中最辉煌的时期。为啥呢？这个圣殿呢不是第一个圣殿，是第二个圣殿。 你们知道第一个圣殿呢被巴比伦帝国给毁了，那么所罗巴伯带着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回归以后呢，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重建圣殿。那么所罗巴伯重建的是第二圣殿，但是他建起来以后呢，这个圣殿很小，当时的以色列人呢还为此非常失落，所以有一本先知书专门是鼓励这些犹太人说，你们不要看它小，你们要认真去建造，这是神的殿宇。但是所罗巴伯建好以后呢，后来的这个罗马统治时期呢，有一位君王，就是希腊王希律王。那希律王呢是一位建筑师，他有好多宏伟的建筑，那其中一部分就是他重新整修了耶路撒冷的圣殿。那这个圣殿呢花费将近五六十年的时间才最后修完，在耶稣在世的时候呢，圣殿还没有完全完工，但是那时候的圣殿从规模从辉煌的程度已经是在圣殿历史当中达到了高峰期。也就是说耶稣在世的时候呢，这一座圣殿是金碧辉煌，可以用这样几个字来描述它。那我们看到这个地图呢，你就知道说耶稣从殿里出来正走路的时候呢，在哪呢？走到橄榄山这个地方。然后呢，你想我们看到从橄榄山上他回出圣殿的是下午，那么橄榄山回过头来看圣殿，看到的是圣殿的东门。那这时候呢，如果你要这有一张解图啊，你看的话，你从那个他的正西边的山上我正东边看，这时候是日，你看到日头西晒，那西晒的日光打到这个金碧辉煌的圣殿上，你坐在那个山坡上看到什么？看到说哇，如此辉煌的圣殿。所以门徒当时就非常惊讶，说看看我们这座圣殿，看看我们的信仰，看看神的居所，如此的辉煌，如此了得。所以他们当时用的词，我们从马可福音里面看到，他们非常震撼。他说如此的殿，如此的国，如此的信仰，如此的金碧辉煌，用了很多当时好的词汇来形容它。啊，这就是当时他们门徒看到的。因为这样一个背景，他看到那耶稣就在橄榄山上坐下。那这时候既然门徒提出这个问题，看到这个圣殿，那耶稣就坐在这个橄榄山上面对着圣殿，这时候看到的是圣殿的东门，他就给门徒坐下那儿，门徒呢就慢暗暗的到耶稣跟前来，对耶稣刚才说那句话很不理解。他说这么辉煌的圣殿，你怎么会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会被残毁呢？所以呢他就来到耶稣问说，什么时候会有这样的事发生呢？那他第二个问题是，你降临世界末了有什么预兆呢？好，这是读懂下面这段经文最主要的两个问题，就一，门徒究竟问了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我们要搞清楚，才能知道耶稣下面的回答是什么。那这一段记载里面我们看一下马可福音，因为马可福音是最早写成的福音书，它里面的记载呢是从彼得信息来的，所以它的记载是比较中肯，也就是当时呢直接有这个马可呢把彼得口中的话语记下来，他这么写的，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事发生呢？这第一个问题和马太福音记载的是一样的，所说的这个事是什么事呢？就是圣殿什么时候能被拆掉，没有一块石头留在那一块上面。那注意下面的第二个问题就有点差别，你会发现马可里面写说这一切事将成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前面用的是这一切事，指的是哪些事呢？当然也指的是那个圣殿被毁的这件事情。但你会发现马太福音记载的时候呢，他把这件事情呢有一定的理解的程度表达出来，他说你降临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预兆。所以我们看到门徒其实提的问题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就是说这座殿这么辉煌，怎么可能就没有呢？啥时候会有人把它毁掉呢？这是第一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要毁掉的话，那世界就末了了。那世界末了的时候有什么预兆呢？那我们好预备啊。所以他问的问题是什么时候有什么预兆，我们该怎么做？他这是门徒问的问题。那有这样一个背景的时候，我们现在看耶稣怎么回答他们啊。那注意这个问题的焦点是因为圣殿引起来的。门徒当时其实对未来的世界并不太那么关注，因为未来的世界很远，对他们来说有没有都不影响他们当前的生活。但是你眼下看到这个圣殿是很辉煌的，你说他要毁掉了， 这门徒是很非常惊讶的，所以门徒当时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圣殿这件事情上面。好，那下面我们来看耶稣的回答。耶稣回答呢分这么几个方面啊，我们首先看耶稣从预兆开始入手。他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如果你是那个当时的十二个门徒，你和耶稣坐在那儿，你问耶稣说，这圣殿什么时候被毁呢？耶稣告诉你说，你要谨慎。你听完以后想做什么？你说呢，怎么个谨慎法？我是不是多派一些这个人把圣殿给监督起来，多加人员维护一下，保护起来，或者说我做一些什么措施，多加这个人手看护起来，不要让把它破坏呢？这是你心里想的吗？但你会发现耶稣下面讲的东西和这一点关系都没有，他根本没有要求门徒说你多派些人去守起来，或者说去加固一下，或者说你做一些什么防御措施吧。他下面讲的话和那个圣殿本身没有任何关系。他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他不是说免得有人毁坏圣殿，他是说免得有人迷惑你们。那这个回答是什么意思？耶稣把这个门徒的焦点从圣殿那个地方呢挪到了他们自身身上来。他说将来这个预兆人们要对付的不是那个圣殿，而是你们。换句话说，你们是谁？你们就是神的殿。我们是谁？我们就是基督徒，就是神的殿。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的焦点吗？他的焦点是要把门徒从失误的圣殿转移到教会这个肢体，我们的身体上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上来。所以他下面讲的话完全是针对于门徒以及今天的基督徒这个群体来说的，而不是针对那个实体的圣殿来说的。注意下面讲的啊，他说因为将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这第一个提要要谨慎的是有人冒我的名说我是耶稣，我是基督，说我是基督，并且迷惑许多人。那你们要，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你们会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会有战争。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末期未到，这事是必有的事。第三个，他说要有民攻打民，要有国攻打国。那这些事就指的国家之间的这小的战争。还有第四件事，他说要有饥荒，要有地震。所以耶稣说这些事情呢是开头，就刚开始。如果你看到这些东西的话也谨慎，说明事件已经开始了。那谨慎什么？谨慎免入难以分辨的这些迷惑。所以这是耶稣告诉的是，你不是让你去准备加固圣殿，也不是让你去加收人马，而是让你谨慎分辨与迷惑你们的这些事情。这是耶稣告诉他们第一个。第二个，你会看到当时所说的这些事呢已经发生了。比如说冒耶稣名来的，有人会冒他吗？两千多来从未中断过。我们经过两千年的历史当中，不停的有人冒充基督。打仗打过吗？你会发现中东的战争，罗马帝国的战争，区域战争，到世界战争，以及到地震饥荒，我们今天不停的在发生。前两天日本还有一次地震，对吧？那我们战争的话更不用说了，从世界大战到这个今天的局部战争，以及现在的中东冲突和这个东欧冲突，那你会看到战争不断，这些东西已经发生了。那耶稣说这是起头，这只是一个大环境。那耶稣讲的第二个部分就不是针对大环境，而是针对门徒们这个小环境。他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当中，要杀害你们，要为你们，要为我的名对万民所恨恶。你会发现耶稣并没有讲石头被挪开的事情，讲什么呢？讲这些门徒，他将来他们要陷害你们，要杀害你们。这是第五个因素了啊。看第六个因素，说有人呢会因此跌倒，然后彼此陷害，彼此恨恶。所以你们这些门徒之间呢也会发生各种问题，你们中间会出问题，会有各种各样陷害和这个恨恶。基督徒之间并不是一团和气，会有问题。这第六个问题。第七个，他说也有假先知起来迷惑你们，会有一些人传达一些虚假的上帝信息。第七了。第八个，他说也有不法的事会增多，你会看到周围好多事情缺乏公正，缺乏道义， 缺乏法律。这些人呢，爱心冷淡，然后他说，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耶稣给出八条，前四条是大环境，后四条是针对小环境。那做完这些这些预兆以后呢，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到。那耶稣跟他这个时间有关系了，他说你们先不要着急，这事情你们看到以后，不是天国明显就来了，他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福音传遍天下。那今天福音传遍天下了吗？还没有。所以基督徒还有使命，要去把福音传遍天下。那这是个好消息，把福音传遍天下，但是这也是个坏消息，把福音传遍天下的时候呢，也就是世界终了的时候。所以对于预备好的人来说是好消息，对于没有预备好的人来说就是一个坏消息。这是耶稣给出的预兆，大环境和小环境一共给出了八个方面的内容。然后呢，他又讲了一点，引用了但以理书里面的一句话，他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这句话是耶稣直接引用了但以理书十一章里面的内容。但以理说的时候说了两件事，他说行毁坏可憎的人，还有是违背圣约的人，他说这两个部分人呢会在圣地当中出现。注意括号里面有个内容，说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啥意思啊？这你不能都单纯的说文字里理解这句话，这句话呢要从历史背景里去深刻的去理解去意会它，不是简单的文字理解。那怎么个说法呢？那我们知道但以理呢是在公元前差不多500多年的先知，也就是在耶稣那个时代呢，但以理这句话已经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说好了，所以这半个世纪内发了好多事情呢，已经对但以理的这个预言呢一份应验的。那但以理说的是什么呢？但以理说的就是当他们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圣地的地方呢，会有外邦的君王在圣地上面设立偶像，设立这个各种不法的事儿。那这个事情发生过吗？发生过。在公元前的168年的时候呢，叙利亚的王拱入耶路撒冷城，这个王叫啥呢？安提阿古四世。这个人呢当时就把圣殿里面用这个猪头来祭奠，那很显然这是对犹太圣殿极大的这个亵渎。那么同时呢又把当时犹太圣殿里面祭司们所住的那些房间专门安排成妓院，那你想这个对犹太圣殿来说是极大的污秽。所以但以理说的这件事情呢，可以说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在200年以前已经发生了，就是耶稣在世的时候200年以前已经发生了。那么后面他再说那时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拿东西，在田里的不要回去洗衣裳。那些日子怀孕的和奶孩子的有祸了，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呢，不要遇见冬天，也不要遇见安息日。那下面这一段话呢，主要在讲什么呢？他说讲如果但以理所说的这件事情再次发生的话，你们逃脱的时间就非常的紧迫了。你们在山上的根本没时间下来，赶快逃。你们在房上的根本没时间收拾东西，赶快逃。如果你们是奶孩子怀孕的人的话，如果遇上冬天，那你就更难逃了。如果遇上安息日的话，城门不开，你更是逃不出去。所以你会看见马太把这一段记下来去，耶稣告诉门徒什么？但以理所说的这件事会再次发生。那这件事究竟说的是什么呢？我们神学家们呢，一般说有可能就是罗马帝国在70年的时候呢，这个提多将军把当时的耶路撒冷城给毁了。但是这件事吗？从这个事情上看好像不太大像，神学家虽然有这样一个意见，但我们从下面的经文里面看并不太支持这种说法，因为当时毁坏的只是圣殿而已，并没有其他的内容。有人说罗马的帝国的国旗插在这个圣殿山上，那就叫对圣殿的污秽。那这个呢和当时的这个安提阿古四世把猪头把妓院安在圣殿，这完全是两个概念。所以你们再往下看你就会发现不太像是这个事情。那是不是启示录里面讲的最后那3年半的那个大灾难，低基督 以及那几个受任意而行的事呢？有可能。所以我们再往下看才能理解这几句话到底这个耶稣讲的是什么意思。我们再往下看啊。然后呢，耶稣讲说这个事情会来的，他说因为那时呢，这个大灾难会来，从世界起初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不会再有。那这句话告诉我们说什么？这个灾难不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个圣殿被毁的那件事，那这个灾难以前没有过，这个灾难发生以后呢，再不会有这样的灾难，说明这个灾难呢远比圣殿发生要大要严重的多。他说若不是减轻那日子的话，凡有血气的都没有一个得救，只是为了选民那日子就减少了。所以你能看到说耶稣告诉当时的门徒，他这个大灾难会来，但是呢上帝让这个时间变得缩短，要不然的话所有的人都会经历不住这次灾难，会在这场灾难当中逃不脱，会死亡。所以他说上帝把这日子有充分的怜悯心缩短了，缩短以后呢，一部分人就可以逃脱这灾难，可以避开这灾难，可以从这灾难中走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到70年的时候，虽然罗马的提多将军杀掉了成千这个100多万的这个犹太人，把犹太人钉在这十字架上，虽然有200多万的犹太人当后来被卖为奴隶流离到世界上，那二战的时候呢，有将近600多万的犹太人被杀害，但这些事情都不是说以前没有后来再不会有了，都不符合那个条件。所以你会看到耶稣讲这件事其实还没有到来，当这件事情来的时候呢，这个世界不会再有了。所以你能看到这一点，在我们再下看耶稣下面讲这更加的解释，说那时候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者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假要起来写大神迹写大奇事，若倘若能行的话，连选民都要被迷惑了。那时我预先告诉你们的，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说看哪基督在屋内，你们也不要相信。然后他继续介绍说，将来那个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有好多奇怪的现象出来，这些现象呢，他说你们要小心，不要去随意的相信。其中主要的就指的是假基督假先知。那么这件事已经发生过吗？回顾一下我们中国的历史，你会看到我们中国50年的时候有胡亥派流行我们中国遍地，以李长寿为代表的在我们中国的福州地区以及后来的台湾地区产生重大影响的胡亥派。那到了70年的时候呢，有叫哭虫派又在我们的中国大地上面到处这个事情，其中有徐永泽为代表的这些，就你整天的哭，为我的罪哭，哭到我可以哭死了就重生得救，就是以哭喊为他的这个为重点。那这也不是圣经教导我们。到了80年的时候呢，有一批叫三班普人的这个异端和邪教从山东开始兴起，危害我们中国教会历史一长串的时间。到90年的时候，在我们多伦多地区有叫多伦多之福的这样一个中国留学生组织，这个组织呢是以狂笑哭泣狂喊为主要行为标志的一种境外模式，就我在神的面前我亏欠神太多了，我哭死哭活的，那我就重生得救。那这个对我们中国人影响也是蛮大的。那我们再往下看到时候说27节，说闪电从东边出来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会这样，死守在哪里鹰也必聚在哪里。那这个地方我就可以想到东方闪电，东方闪电也叫全能神，这从94年的时候在河南地区开始流行。那我们刚才在这个上课之前，我们弟兄还讲，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多伦多地区，全能神工作量是这个非常的疯狂，已经对我们教会的好多的弟兄姐妹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所以你能看到异端邪教在整个历史当中以假基督假先知的身份出现，已经是非常普遍了，并不奇怪了。所以他们的讲法是什么？就用的经文，圣经的经文说闪电从东边出发照到西边。其实这句话在讲什么呢？耶稣在讲说人子第一次降临的时候是以婴孩的形式降临的，只有三个智者才知道他们降临在哪了。 没人知道耶稣降临的，只有三个智者找到他，然后告诉大家说啊、哦，这个天子降临了。他说第二次降临不是这样，人子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就像空中的闪电一样，咔嚓一声下去，东边西边的人就立刻都知道。我们说今天能见过闪电吗？闪电有多快？很快，对吧？一声闪，一声雷，一颗闪电过去，你立刻就知道，从东到西所有的人都知道那有一个闪电，而不是说你我东边的知道了，西边还不知道，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圣经用这样一个描述，并不是说有一个人叫东方闪电来会拯救我们，而且是个女的，并不意味着这个。他是要告诉我们说，耶稣第二次降临的时候呢，全世界的人就像看见闪电一样，瞬间知道耶稣已经来了。他后面还举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他说死守在哪，阴也必聚在哪里。那我们在这个山里面长大的孩子，我们都知道，如果那个地方你会看到那个有这个鹰在那儿盘旋的话，那么它的下面一定会有一具尸体，不管是什么动物的也好，或者人的也好，一定会有一具尸体，因为这是一个标志。说那么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他告诉你说，门徒们，你们不要整天去想着时间啊，到处去找啊，那儿找啊，不要去找。你看到那有鹰，你就知道尸体在那儿，那你还找啥呀？那是个确定的。你看到闪电在那儿，你就不要问东边还是西边，东边和西边是同时都知道基督降临了。所以这句话大概要告诉我们说，罪在哪里，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那个地方，不用去找，不用去整天问时间，不要去整天去找说这个那个那个哪一样的是真的，哪一样是假的，不要去找。看见鹰在那儿盘旋，下面一定会有一具尸体。这就是耶稣通过这句话告诉当时的人，他给门徒说，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事态很严重。你会发现他讲的这东西和圣殿的石头被搬走有关系吗？没有任何关系。耶稣讲的东西完全是针对他当时的门徒，以及门徒后来选教所产生的这些基督徒，针对的是这个群体。他说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呢，日头就变黑，月亮不发光，众星也要坠落，天势必要震动。那这些现象你读到这儿，你立刻就想到了启示录，对吧？想到了启示录里面七印揭开，七号吹响，七晚倒下的时候，那各种天象的变化和世界上的大灾难。那很显然耶稣在这儿讲的灾难不仅仅是70年的时候基多将州把耶路撒冷城给毁了。耶路撒冷城毁了之后，日头没有变黑，月亮没有不发光，众星没有坠落，天势没有震动。那这些都在哪呢？都在启示录里面出现过。他说那时人子的兆头要写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就驾着天上的油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叫他的名，从四方从这边到那边招聚了来。那如果你读启示录的话，你会这发现这就是最后一场战争。那使者把所有的这个地上的东西召集在一起，最后呢发生了一场大的战争，瞬间敌基督所有不属于神的全部结束，瞬间结束。这场战争并没有维持多少年多少天，瞬间结束。我们读启示录就可以看得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耶稣讲的呢其实不是指的那个圣殿，而是指的这一批人，这一批门徒，你们将来会面对的是什么。那这讲完以后呢，门徒其实有点晕了，对吧？门徒一听说，哎呦，你这讲的话讲，我从现在讲到未来，讲这么大堆，那我们究竟哪一条是真的呀？究竟看见什么才是对的？耶稣最后跟他们说什么？他说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耶稣给他举了个例子，他说当枝叶发弄叶长叶长叶子的时候呢，你知道夏天近了。那我们这些中国人不大种无花果，我们看不出来。我们西北人有一个说法，当你看到柳树发芽的时候呢，说明春天来了，对吧？但我们的小时候农民都知道，你不用问今天正月初几了，或者是不用用什么季节了，你只要看到河边的柳树发芽了，你就知道该下地干活了， 从天来了，这就是农民当时知道的。那以色列人当时知道，当你看到无花果发怒样长叶子了，你就知道夏天到了。耶稣在讲什么呢？就如果你看到这么多种的现象的话，你就知道人子近了，就在门口了。你看到这一切，就是看到人子近了。就像你看到柳树叶发芽了，该种地了，无花果树长叶了，夏天到了一样。所以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他说这世代没有过去的时候呢，这些事就要成就，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可废去。耶稣讲这个话的意思是啥？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听，你们一定会看到这些东西，但你要知道，看到这些的目的是让你知道人子近了，而不是让你去干别的。那这些包括哪些呢？我们把刚才前面讲的那些预兆统统把它放到一起回顾一下。耶稣讲的外面的大环境，有人会冒我的名而来，你会看到打仗，你会看到国与国攻打，民与民攻打，你会看到地震，会看到饥荒，会看到瘟疫，大环境。然后他说你们小环境里面，有人要杀害你们，有人要陷害你们，有假先知来要诱惑你们，要有不法的事在你们当中发生。那这些不法的事是什么呢？就像但以理所说的那个行毁坏的假基督假先知会出现在你们身边。然后呢，他说这是起头。那哪个是末后呢？他说末后的时候呢，日头会变黑，月亮变无光，众星会涌落，大地会震动。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给的这个预兆跨越的时段有多长。那我们今天看到日头变黑了吗？没有。我们今天看到月亮不发光了吗？也没有。我们今天看到众星涌落了吗？也没有。所以我们可以肯定的说，耶稣不会明天就来，因为这件事情都没发生。所以我们也不要去猜，也不要去急。那我们看到假基督了吗？看到了。我们看到打仗了吗？看到了。看到地震激化了吗？也看到了。看到基督徒遭到迫害吗？也看到了。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人子近了。我们基督徒要知道，天国近了，我们应当悔改，这就是福音。所以你能看到耶稣对门徒讲的东西，完全和那个实体的圣殿一点关系都没有。他的重点在哪里？他说门徒啊，你们要清楚的知道，那个实体的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这些门徒，你们是神的真正殿宇。我们的身体是什么？是神的殿宇。基督徒就是神的殿宇，我们的教会就是神的殿宇，这才是重点，而不在乎那个实体的一块石头一块瓦砾，那个并不重要。所以读到这儿的话，我们大概基本上读懂了，门徒问的是关于那个殿该怎么办，耶稣回答的是那个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现在我们读懂耶稣的这个含义吧。所以我们基督徒也该非常珍惜我们的身体，珍惜我们每一个聚会的小组，珍惜我们的教会，因为这就是神的殿，这个才是神在乎的殿，而不是那个石头所砌的那个。好，那讲到这儿，我们大概就明白耶稣在讲什么。那下面的耶稣开始讲日子，你门徒不问了两个问题吗？啥时候？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预兆是什么？耶稣先回答了预兆，然后讲日子。他说：“那日子那时辰啊，没人知道。”那这一句话让门徒很失望。我就说我就想知道哪天来，结果你告诉我没人知道，对吧？这是有点失望。他说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那耶稣就是子也是父，耶稣知道吗？耶稣当然知道。但他告诉门徒有益处吗？没有益处。所以我们基督徒不要试图探究那些日子那些时辰。其实神不告诉我们这些日子是对我们好。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我们今天所有的人都知道自己的死期是哪一天，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这个世界会大乱，对吗？这个世界会大乱。但我们所有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从出生最后直到要终止，我们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我们不知道终止的那一天，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怀着一个盼望过好每一天，这是不是对我们好？如果我们知道了，对我们有好处吗？没有。所以父说，耶稣说，只有父知道，连子都不知道。你们不要关心这个日子，不要关心这个时辰，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们的身体。 然后他讲了一个回顾了一下历史，他说挪亚的日子人子降临怎么样，洪水的日子照常照吃喝，但是洪水一来呢，不知不觉当中来了，冲他们都被冲走了，那只有谁留下呢？进入方舟的那些人留下。所以这个例子告诉我们什么？不要问什么时间，当方舟在那儿的时候你就进方舟，挪亚让你进方舟你就进方舟，你不在方舟里面你就被大水冲去了。你说等会儿吧，等水冲来以后我再上，那来不及了，那时候门已经关上了。他说那时两个人娶了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催磨娶了一个撇下一个，这个不是告诉我们说神来的时候是二分之一的娶二分之一的舍，不是这个意思啊。但来的时候所有的人被娶走了，所有的人被撇下了，这个是你一定会看到的现象。所以说不要算这个日子，这个日子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没有意义，你不知道比知道更好，这其实是神的怜悯。所以关于日子呢，他还有进一步的说，他说如果你看到这个预兆了，你也对这个日子有期盼，那门徒就问，那既然你让我们看见预兆又不告诉我们日子，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你是不是有这个问题？所以下面的经文耶稣就在回答这个问题，他说门徒你们要警醒，注意这两个字啊，这两个字叫警醒，不是说你不要睡觉啊。我们好多一说警醒就不睡觉，不是这个意思，但你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哪一天来。假主若知道几更天有灾来，他们就必惊醒，不容挖窟窿到房屋内，也不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呢，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呢，人子就来了。所以耶稣给门徒的教导是说，你们别关心那些时间，别关心日程，你们要警醒。警醒什么？就是警醒我刚才告诉你的这些预兆。预备什么？预备就是主来了以后我说走就走，这就叫预备。那和圣殿有关系吗？和刚才那个圣殿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会发现耶稣并不是说你警醒啊，天天盯着那个圣殿，不要有人去破坏，他也不是说你预备多预备这个人马，多去加固加固那个圣殿，他没讲这个。他说你们要警醒，看我刚才告诉你们的这些预兆，你们要预备，预备好就是主来了，你能进船，像挪亚方舟一样，一下雨了你在船里面说走就可以走，主来亲你就可以走了，这就预备好了。所以你能看到耶稣的教导和圣殿没有任何关系，他在关心的是他的门徒，他将来要成立的那个教会，以那些基督徒属他的兄弟，这是他所关注的。好，那下面门徒就会提一个问题了，既然有这么多的预兆已经发生了，又不告诉我们时间，又让我们警醒，那怎么才叫警醒呢？我们到底警醒预备什么呢？或者说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才算是警醒预备呢？耶稣给他讲了一个故事，耶稣是个教导的能手，他讲了一个故事，那我们今天把这个故事念给大家听，你就知道我们也该如何警醒，如何预备。耶稣问门徒，他说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呢？为主人所派管理家里的人按时分粮给他们呢？主人说，主人来到看见他这样行呢，那仆人就是有福了。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倘若那恶人心里说，我的主人必来的迟，就动手打他的同伴，又和醉酒的人一同吃喝，在想不到的日子不知道的时辰，那主人回来了，重重的处罚他，定他和假冒为善的人同罪，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那这一段话里边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说你应该怎么警醒预备呢？你要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你就警醒好了，你就预备好了。那什么是忠心呢？就是把家管好，按时给弟兄姐妹们分粮食，这叫忠心。什么叫见识呢？随时准备着主人来，这叫见识。你随时主人回来了，看见你在那又吃又喝好吃懒做，那主人会揍你一顿，会惩罚你，对吧？如果主人来了一看见你无意中就看见你正在精心的管理家务，正在精心的分粮给弟兄给仆人们给他的家这个家里人吃的时候，那你是一个有福的人。怎么样警醒预备？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人。那好嘞，下面呢就是耶稣用具体事例 告诉这些门徒们，怎么样才叫忠心有见识的人，才是做好的预备。耶稣讲了三个比喻，这三个比喻呢，每一个比喻都可以讲一堂课。那我们今天没有时间给大家详细那么长，我们很快速的把这三个比喻过一下，看看什么是警醒和预备。耶稣的第一个比喻就是你要做好预备。怎么个才叫预备呢？他讲说，天国好像是个童女拿着灯笼去迎接新郎，其中五个呢愚拙，五个呢聪明。愚拙的拿着灯不预备油，聪明的拿着灯预备了油。那新郎迟延的时候呢，他们都打盹睡着了，半夜有人喊着说新郎来了，他们就出来迎接他。那些童女呢都起来收拾灯，愚拙呢对聪明的说，缝点油给我嘛，我的灯要灭了。聪明的回答说，恐怕不够你往同时用的，不如呢你们到别的地方去买点来吧。那他们就去买了。当他们去买的时候呢，新郎到了。那预备好的呢，就是那五个有预备好的从着新郎一起进去坐席，门就关了。那其余的那几个愚拙的呢，随后来了说，主啊主啊，给我们开门吧，我们去买油了，不是没关，我们去预备买油去了。结果怎么办呢？贾再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不认识你们，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那日子那时辰你们不知道。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不是说我听了我做了我灯拿上了我油我去了就行，你要拿着灯拿着油，在主来的时候你要在场，你要在你的岗位上面。主来了你没在那儿有用吗？没有用处。所以警醒就是预备，什么意思呢？主来的时候你就在那儿。那我们前一段时间查马可福音的时候查到一句话，有人问说，为什么这个无花果树有叶子没果子，不到时间的耶稣就要果子吃，这不无理取闹吗？你从这个例子里看到什么？耶稣来不是因为你预备好了，是耶稣来了你需要预备好了。如果耶稣来了你没预备好，那你就是那棵无花果树，你将会彻底的枯干，就像这个愚拙的童女一样。你不要说我拿着灯我隔着你来了赶紧给我开门吧，主说我不认识你。这叫预备。预备就是主来的时候你就在那，这个是预备。第二个比喻，耶稣说你该如何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做一个警醒预备的人呢？他说，天国好比一个人往外国去了，就叫了他的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照他们的才干分给一个五千，一个两千，一个一千，然后呢他就走了。那那领五千的呢，拿着这五千又赚了五千。那领了两千的呢，拿着这两千呢又赚了两千。那领了一千的呢，那人说干脆我挖个坑把它埋进去，别让它丢了，藏起来了。所以一千还是一千。那过了一段时候，那个主人就回来了。主人回来之后，那领五千的银子呢就带着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五千呢，请看我赚了五千。注意下面主说，你这良善又忠心的仆人，注意这个词又出现了，对吧？良善而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所以我把许多的事派你去管，可以进来享受你与主人的快乐。这个怎么样？主人喜欢。那第二个，那领两千的来说，主啊，你交给我的两千，请看我赚了两千。那主人跟他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所以呢进来吧，享受你与主人的快乐。这个呢也进去了。那第三个呢，那领一千的人来说，主啊，我知道你很严厉，我知道你没种的地方都要收，没事散的时候都要聚，我很害怕，所以呢你看你给我的一千银子现在还在这儿，还是一千。耶稣怎么说呢？主人回答说，你这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你的银子放给兑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呢可以连本带利收回。然后他说，夺去这一千来分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他要加给他，叫他多余，有余没有的连他有的也要夺过来。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黑暗里边， 他在那里要哀哭切齿。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神赐给每一个人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有的人他有管理的恩赐，有的人有教导的恩赐，有的人有这个关怀的恩赐。不管你是5000也好，你是2000也好，你善用你的恩赐，主会喜悦，邀请你和他一同坐席。如果主赐给你的恩赐你没有用，把它挖个坑埋起来，回来之后耶稣会问你说，我赐你的恩赐在哪呢？你都做了些什么呢？那时候呢，他会说，你到外面去吧，我们会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叫警醒预备？善用主赐给你的每一点恩赐。不要去比较，你是一个有恩赐看顾的人，你就好好去看顾；你是一个有恩赐奉献的人，你就忠心去奉献。不要比较说他奉献的多，他关照的多，这各自不一样的。比如像老师，神给你的恩赐，做好你的教导，不要去比较说，你看那个人会关怀，我不会关怀。大家不要去这么评究。你有5000，发挥你的5000；你有2000，发挥你的2000；你有1000，发挥你的1000。主都喜悦。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问题不在多少，而在你要善用它，为主所用，这叫预备。下面我们看第三个比喻。什么样的人才是警醒预备好的人呢？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的时候，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呢，凡坐在他的要坐在他的荣耀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开来，好像牧人分别绵羊山羊一样。他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把山羊安置在左边。于是王要向右边说，你这蒙往父赐福的，可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预备的国。你要又对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吧。那这段比喻告诉我们什么？我们要警醒预备的结果是什么？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羊？我们是在主的右边还是在主的左边？主来的时候的目的是干嘛？就是让我们经历一个大灾难吗？这不是主的目的。主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属他的人接回去，把所有不属他的人全部分离出去，就像牧人分绵羊和山羊一样。所以耶稣的教导告诉门徒说，你要关注的是你成为什么样的一只羊，你要做什么样的侍奉。那下面他要继续讲，什么样的羊才是绵羊，什么样的羊才是山羊呢？然后他接着他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做客你留我住宿，我赤身露体你给我衣服穿，我病了你看顾我，我在监狱了你来看我。那王就回答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在坐在一个弟兄当中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基督徒成为一只绵羊，需要干惊天动地的事吗？不一定。你需要一个头衔吗？不一定。你一定要是牧师吗？不一定。你一定要是主日学老师吗？也不一定。你需要把你的恩赐坐在最小的那个人身上，你就是那只绵羊。他说，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我渴了你不给我喝，我做客你不留我，我赤身露体你不给我穿，我病了坐在街了你不来看顾我。我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你们这些事既不坐在我弟兄中的一个最小的身上，就不坐在我的身上。这两个例子讲的一模一样的事故。我们在基督的面前，不在乎你有没有头衔，有没有学位，只在乎你如何侍奉主所交给你的。哪怕你这一生当中只宣教有一个人因你而信主，主都祝福你，主都祝福你。我们知道在历史当中呢，去中国宣教的第一位宣教士叫马什么来着？马里秀，是叫马里秀。第一个来华宣教的宣教士，他一生当中没有几个人因他而信主，但是你会发现后来有无数的中国人因他的宣教而信主。这叫什么？坐在最小的那个人的身上，将来会发大很多啊。就 就像耶稣培训的门徒一样，你经过我五个饼两条鱼，你分给五千人吃，照样吃饱，剩下的比你原来还要多。这就是耶稣对门徒的教导。耶稣给门徒用这么多的预兆，这么多的比喻，告诉他们说，末世的预兆已经有了，假基督已经在你们当中了，假先知已经在你们当中了，迷惑人的人已经在你们当中了，战争发生了，饥荒发生了，地震发生了，瘟疫也发生了，教会当中不持守真道，对基督徒迫害已经发生了。你看见了吗？
看见了。
说明什么？人子近了，天国近了，这是要看到的。然后他警戒这些门徒说，不要在乎哪一天，不要计算哪一个时辰，你们要警醒预备，要做一个忠心而有见识的仆人。忠心有见识的仆人是什么？预备好了，主来了你就在那，就像那个十个童女一样，预备好了，你会把主给你的恩赐，给你一你就发挥一，主所喜悦的。预备好了，忠心有见识的，做那个什么，做一个那个主来了你就在那，你能走得了。你要主来了，你说不行啊，我还有个媳妇要带上，不行啊，我一个孩子要带上，你走不了，那你就进不了这个挪亚的方舟了，你会留在外面。所以耶稣通过讲述这些预兆，通过比例，通过举例，通过比喻，告诉门徒什么才叫神忠心而有见识的仆人。我们今天看到我们身边发生的好多事情，我们在这些事情当中，我们因此去发动一场战争吗？不是圣经教导，圣经教导我们说，你要警醒预备，因为主的日子近了。就像我们现在看到的奥林匹克运动一样，奥林匹克运动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惊喜的？其实大家不应该惊喜才对，为啥呢？奥林匹克这个运动本身产生的时候，就是希腊的多神这个异端邪教的一个敬拜模式啊。所以我们今天有什么奇怪呢？没什么奇怪的。我们今天人的思想里面已经被民主和自由所垄断，我们认为民主和自由就是对的。可是你从圣经的第一页到最后一页，你看不到民主，看不到自由这些字。那我们今天脑子里在想什么？为什么神不讲这些东西？因为那不是神所关注的。神关注的是什么？我们要在主里边用好神给我们的每一个恩赐，传讲到世界上去，这些预兆来了，告诉他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就是神要告诉我们的。所以这些预兆对我们有作用吗？有作用，帮助我们明白今天世界上发生的这些事，帮助我们明白基督徒之间应该如何的生活，如何在这个末世当中，我们需要警醒什么，我们需要预备什么，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忠心有见识的仆人。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留给大家。